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每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
我是安娜，
我是娜娜。
好。今天呢，我们就是三个人啊，三个女人一起来聊。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往事如风以前呢都是关注很多社会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民生的或者是这个政治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关注到。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压抑，而且哎呀，就觉得在家里蹲的时候呢需要一些娱乐来放松一下，是吧安娜？然后呢我们就是专注啊，这段时间就专注聊娱乐，然后呢大家放松放松，我们聊的放松，观众听众呢听了也放松一下。那上一期我没有参与，那娜娜加入进来了，后来我还是听了你们的就现场啊，我就是听了你们的那个节目，哎，发现非常的好，那个气氛非常的活跃。我觉得这个娜娜呀，我们是找对人了，是吧？因为
相对
对你，我发现你这个涉猎的娱乐的节目还挺多的。那自从我是有点惭愧啊，我自己号称我是比较八卦，那当然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内的八卦。但是跟你们比起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业余的水平。然后当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脱口秀，就脱口秀大会了嘛，然后就觉得那个话题比较热门，比较有兴趣。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一集都没看过。后来这集
哇塞，好意外呀！
我对吧？这集，所以我就说我是一个伪八卦。后来我这几天呢一直在补课，其实我就搜了一下，脱口秀大会才办的3年，今年是第3年，是吧？
对，第3届。
对对对，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把它就是在我们今晚的节目之前把它全都补回来，结果没有，因为家里事儿也多。但是呢也补的差不多了，就是补今年的，就补今年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什么呀？娜娜，你之前提议过是吧？
安娜说想讲一下这个里面印象深的选手。那如果这个问题如果给我呢，那我就想说那个里面几个女选手哈，对我来说印象还挺深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女性选手呢在这个脱口秀这个行业里面呢她的占比是比较少的。但是呢这个第三届咱们来看就是比前两届还是多了。而且呢第三届的这几个女选手表现还都挺好啊，这个质量挺高。特别是最近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半决赛了嘛。半决赛了那个几个女选手还都有。那个工厂女工这个小慧她这个淘汰了还挺遗憾的。但是她走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感言觉得哎大家哇很炸那个段子哈。然后那个我是看了觉得李雪琴她这个给我印象很深。李雪琴她本身那个形象吧那个很大众貌不惊人。然后呢她呢喜欢给大家介绍呢就是大家好我是李雪琴那个我是个网红。那他说他是网红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网红一般不都是蛇精脸嘛，对吧？一般都是啊那个样子的。但是呢他呢李雪琴长得又那么普通，首先呢这个反差呢就是一个笑点。他往下呢还有介绍，他说那个我是北大毕业的，我是个学霸。大家就觉得那网红那不都是
没文化的，
对，没文化的人当网红的吧。他反倒是北大毕业的，这样的又一个笑点。 那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个笑话嘛。
嗯，
那个后来才发现，哎，他说的还是真话，还真是北大毕业的。
嗯，
所以说那个他一个不是说他不是专业说那个脱口秀的，
嗯，
他就是一个网红，真的网红。
嗯，
但是今年他表现就特别特别的突出。
嗯，
李雪琴他的段子吧，他听了以后呢，觉得。现在用一个流行的话就是有点丧哈。
嗯，
我一开始呢跟安娜我们讨论过，然后那个我就说他说你不觉得他的段子比较丧吗？我说、
嗯、
哎，我说他就是个人设，那就是个表演嘛、
嗯、
那说不定人家在生活当中那、哎、就特别的阳光啊，对吧？人家就是定上那个调调啊，他就是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基调以后呢来说段子用的。
嗯，
后来呢才发现，哎，其实也不是。他好像他有这个抑郁症啊。
嗯
啊，那个他这个丧这感觉呢是真的，是他真的一个个人气质。对，其实那些明星嘛，不管是脱口秀演员也好，明星也好，都跟咱差不多，每个人呢也有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啊偶像啊。那李雪琴呢就喜欢吴亦凡，他之所以变成网红呢，也是因为他呢给吴亦凡录了一段在清华大学门口拍的短视频。
嗯，
他呢现在都有这个自己的那个李雪琴体了。比如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李雪琴，今天我在清华大学门口，你看这个校门多白。
嗯，
那个吴亦凡呢他也看到了，给他回了一个李雪琴体，说李雪琴你好，我是吴亦凡，你甭管我在哪儿，你看今天这灯多亮。
嗯，哎，其实这个点在哪儿呢？
上热搜了吧？就是
对对对，他们说要 get 到这个，还是得有一些历史，就是说前面得有一些背景，是吗？你可以跟我科普一下吗？
这个背景啊，这个
没有，
你说是
说完
来来，安娜
说这个背景了。
啊，怎么样？
看他说完的所有就是这个背景了，就是他怎么走红的这件事儿。
当时我看了，就是说有一个人就艾了吴亦凡，就是这个。然后呢，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把李雪琴的名字给记住。然后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说哦，原来那天就是这个人啊。我觉得当时他的形象也出来了，我也不咋地，是吧？现在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形象跟他的段子啊，就特别的 match。就是那种丧丧的感觉，那眼睛也塌拉着没有神，然后那个整个身体就勾着，然后摇，就身体在摇，反正就是感觉很接地气的。嗯，对不起打断了那个娜娜。
嗯，然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反正就是这期李雪琴对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然后他的段子就是最后现在离现在最近的一期，就是觉得他这个段子其实写的也蛮高级的，他就是说他妈不知道在哪儿看了一个那个宇宙的尽头那个说那个对啊
对
说那个北京的地铁也是也在世界的尽头。对，这个
宇宙都有
段子吧，就怕散，他能绕。嗯，你说完了。
对，我记得那个你说那个他，因为我也看了他那一条嘛，他说那个宇宙都有尽头，北京的地铁没有尽头，也挺好玩的。
嗯，
对，说尽头在哪里？尽头在他们老家铁岭。
对，
要不就是在王建国他们老家盘锦。他专业学，
他通过一种幽默的方式。
嗯，
对他挺
对
他挺会。他挺会那个，就是抓住大家的那个，就是这种笑点的，挺有意思的，感觉是东北人的天赋一样的感觉。
对，
嗯，
对，
嗯，他那个虽然是段子吧，但是他呢，就是还是涉及到了生活当中一些大家这个的比较怎么说呢？不说痛点吧，就是比较关注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女的在外面漂很久，比如说大城市漂很久，那她最后她要么就嫁到那儿，就是。算是成功了吧，飘飘飘飘，然后飘飘飘飘，最后落下来了啊，算成功了。要么就不成功，飘飘飘，最后没有结果，又回到自己老家了。
嗯，
对吧？这就是其实女生吧，跟男生还不一样，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比如说你，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哎 ，OK， 你可以去飘，然后你飘到 等你飘到28了，家里就说，哎呀你28了，你看你结不结婚，你要么结婚要么回来，
对，
说那我可能还没找到合适的，我不能结婚，那不能结婚，那家长就会说你要赶快回家相亲结婚吗，那就是那尽头就是老家嘛，对吧，
对，
或者你在那个
提出共鸣，
嗯，
对啊，去大城市，要么就大城市一起飘的两个人啊，在那儿相遇了，然后挺合适结婚就落大城市了，是另外一种就是人生，反正就是说女性她不可能像男性一样一直飘，一直不稳定下来，这28奔30，30奔35，35奔40，你反正男的吧家里也会说，但是不像女性这么焦虑，我觉得女性在这方年龄焦虑肯定要远远的要大于男性，我觉得李雪琴也是抓到了这个点儿，
对，
嗯，
就是有这个社会上面的一种那个紧迫感，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年龄这道坎儿啊他必须得摆在那儿，那男性呢这道坎儿呢可能就没那么高，或者说有的人特别那个洒脱一点的话他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但是女孩子吧你再怎么样你的压力不光来自家人还来自你周围的生活环境，这个社会他们就觉得你到年龄你没有结婚，或者说你没有个孩子，你没有一个那个对象，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就好像我们那个三十而已，就是里面的那种那个江苏影的形象，
对，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对对对，我
就异类，你不结婚你就异类，三十了嘛，你还没有稳定下来，
对，
在社会上不能接受。
对，我之前听安娜就是聊到李雪琴的时候，你就觉得她有点丧。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哎，丧是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形象哈。然后呢，我就是上网去看了她那种，我就体会一下什么叫做丧。然后上去看了一下，哎，其实她就是那种不像演员的那种，就是比较情绪比较低落。肢体语言比较散，就是很散的那种，不像在舞台上面要表现的那种精气神的感觉。
对对，不是那种一种正气，
哎，
那种朝气，它是没有的。
对，就比较
精神小伙儿，跟他相反的就是精神小伙儿。
其实就是有点散漫吧，不能说他很 negative， 但就是有点散漫的感觉，是吧？而且就是不是太。
对对对，
着急不太上进的感觉，就是那么一点一丢丢的感觉在那儿。但其实我发现啊，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是北大的，后来看了一轮下来，哎呦，这个他的水平还真是高，因为很少，就是大概这个几期我补习补回来的，很少几个人的演出就让我就笑出声音来的那种。我有时候就是那个微笑呀，或者是笑的可能有摇头晃脑啊，但就是没有就由衷的那个突然间声音蹦就出来的那种。他就是每一个作品，他有那个主题，他非常的接地气。然后呢，就是剖析的，就是我就觉得他那把刀，就扎得很深。然后从里面对再发掘出来的那种笑点，我就觉得质量非常的高。我不知道安娜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行吧，但是我最喜欢的选手肯定不是他了，我最喜欢王冕，因为我自己会比较看重。
今天咱们不是聊女的吗？对不起，打断一下。
只能聊女的吗？
要聊聊女的吧，
跟他对比一下。
OK， 对比可以
比一下。就是说李雪琴的缺点跟王冕对比一下，就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可能他自己是学传播的，他所以他非常了解的一个事情是说，你要迅速的抓到一个笑点。他之前有接受采访说，他说如果你3秒钟之内没有让人笑出来，人家就不会觉得你有意思了。
你是说谁学传播，王冕还是李雪琴？
李雪琴、
哦、
李雪琴他是北大新传的嘛，新闻传播学院的、
哦、嗯，
对，
所以他很了解这些。这也导致他的段子有一个他的这个段子有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他大部分的时候的段子是非常散的，就是这一个笑点那一个笑点，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当然其他说脱口秀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觉得可能就王冕好一点，王冕他是会把这个 你看他的每一个段子里面都会串，都有一个人串起来他的完整的故事，
嗯，
有的时候是社恐的小白脸儿，
嗯，
有的时候是剪坏了头发的，这个顾客，
嗯，
还有的时候是那个找对象总是找到追星女孩的，悲惨
的一个
点儿，对，就是这种。他的每一个故事你看他都是完整的，
嗯，
用这个人物去串起他整个的这个经历，
嗯，
就他整个东西是被合在一起，是一个核心，你是知道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故事线在穿在这里的。但是李雪琴的呢，就是他们所有做脱口秀的都有这个问题，包括我很喜欢的杨笠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抛给你一两句俏皮话或者是几句俏皮话构成一个小点，然后下一个我又毫无逻辑的逃到下一个地方去了，
嗯嗯嗯，
就是李雪琴只有他在进半决赛那一场讲的那整个一个表演不是这种情况，其他你们去听都是这个情况，
嗯，
这儿一个段子啪好结束了，毫无转折，毫无那个逻辑性的又到了下一个段子，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演员其实大部分也是这个情况，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以后，嗯，他这种东西很适合去拿冠军拿去那个进行表演比赛竞赛的，
嗯嗯，
但是你如果说要真的作为一个更加高级一点的这个脱口秀表演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进步空间的了。
嗯，对，其实啊，说起李雪琴，其实他是一个在网上面我看到很多很多争议的，但是呢，
嗯，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算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一炮而红了，至少很多人引起很多人的争论，也是一种红的方式，是吧？嗯，那看起来这李雪琴的话题我们是没办法，用这一节18分钟的时间聊完。那现在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李雪琴，然后后面这个杨笠我也很喜欢的，还有那个双胞胎我们也可以聊一下。那先在这边跟大家打断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异，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刚才我们三个女人啊，我碧辉还有安娜还有娜娜一起聊我们这期脱口秀。这期脱口秀呢，就是据他们说啊，据我们两位朋友说，我没有资格，就是那些女选手这比较出众，所以我们这一期呢专门就聊一下这些女选手。那刚才就聊到李雪琴，安娜应该还有很多在这方面的一些感想。其实我呢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就非常不专业。经安娜这么一点拨呀，我也发现啊，李雪琴她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在每三分钟或每三秒钟吗？你刚才说是三秒钟，
对，
是笑一下，
别人觉得你没意思，就不会再往下听
啊。对，然后呢，就是出一个梗或者出一个什么精彩的一些点呀，然后呢就设计，但是这样的设计呢就没有办法围绕着一个主题从头贯穿到尾，他得不断的去挖掘有质量，就是有质量让你能够笑，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与众不同的，然后呢他没办法在同一个主题里面不断的去创造去挖掘，然后呢就是你就像你说的没有逻辑性的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显得有点散，反而呢比起来王冕在这方面呢，他可以用一个主题贯穿这么5分钟几分钟的一个段子，是吧？ 对，那李雪琴还有什么可取的呢？我听你们说起来这些，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就是一个对一些优秀的段子的一个评价。这安娜，
李雪琴，他都把这个三秒钟原则贯彻得很好啊。他上场的第一场，我记得他当时就是说，他说我在那等太久了，憋尿憋得不行了，我现在我觉得我要憋不住了。他就相当于你第一下，大家就已经把他那个，就觉得很好笑，就觉得很，他配合上他的表情和他的肢体，大家就已经很有兴趣继续听他说下去了。我觉得他把这点贯彻得挺好的。然后呢，第二是他不，其实他的段子你说多有文化吧，我觉得也算不上多有文化，但是读过书的人和没读过书的人，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引起一些争议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确实是会，即便他不使用大词儿，不使用其他的东西，但还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得出来他读的那些书在他的字里行间和他整个谋篇布局里面的一个影响。
我同意。 对还是有区别的。
对，就是说所以说他给人整个，而有还有他这种东北人的家传，你想想铁岭，不是赵本山也是铁岭
二人转的一个基地吧，是吧？
对对，我就感觉东北人天生就很就有这种搞笑的基因在里面。然后李雪琴还有一点就是他自己其实他有抑郁症，然后他自己的家庭啊什么的，也是说让也导致他一直其实个性是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个性，这种敏感可能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件痛苦和不太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的话，敏感是很有用的，不管你是做喜剧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表演，你的这种敏感，你能体味自己的情绪，能体味别人的情绪，然后并且能把它转化出来，就相当于他又有强大的输入，又有能力能把它输出。我觉得李雪琴以后肯定还会走得更好的。他这回第一次参加就有这么好的成绩，他如果以后有机会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我觉得他明年或者是什么时候再来，肯定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的。
对，
所以那网上人说，哎呀，北大的人就是不一样，这高材生干什么事儿都能成，
聪明嘛。
对，
聪明。
就刚你们说到那些女演员啊，其实杨丽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就从她那儿，因为我这几期的看下来，看到那些点评啊，就我也有同感，就是你这个台本写得好，你还得能够表现，因为这种表现呢，你这个节奏，或者说你这种就是把这个故事会说故事会表演故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李雪琴就是那种桑桑的感觉，那杨丽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她说的很多事情，因为她是标榜着这个做那个女权，就在这方面说的比较多嘛，是吧？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的有共鸣，然后点的呢就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很尖锐，也是就戳到了痛处。我发现，因为网上面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其实有什么意见呢？你尾巴没被人家踩到，你会疼吗？你会叫吗？是不是？我是这种感觉。但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从作品上面来说，你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为毕竟我们周围什么样的人都有吧。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对杨丽的感觉怎么样。
我挺喜欢杨丽的呀。我喜欢她比喜欢李雪琴更甚吧。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特别有性格力量的人，就是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偏软弱的那种人，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性格力量很强，然后能够就是狂风暴雨我自巍然不动的那种性格的人，所以我还蛮喜欢杨丽的。她其实她那个就是什么男人那么平凡，然后却能那么自信，那个我也觉得很好笑的。但是更圈粉的是后来有一个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辩手还是一个教授吧，说他那个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然后他回了一句，他说我不想做小公主，我就想做老富婆。 哎，我觉得他，我就从这个，其实我是从这个，我就觉得还蛮喜欢他的，
嗯，是吗？
就我觉得这种性格力量是非常吸引我的，
嗯。
另外一个呢，他的那种他的段子，你说有多新啊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也倒是还好，知道吧？
嗯。
但是我是觉得他的表演，他的整个神态就是特别有，特别有那种北方大妞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北方大妞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他那个
说
表演状态很好，
屌丝的感觉嘛，就是，
不是，就是
直爽那种感觉，
就是、很直爽，就是挺有点那种，不仅是直爽，还有点魂不吝的那种感觉，就是说那怎么着吧，
嗯、
就是
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我就喜欢看您这种又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弄死我这种样子。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他这种就给人一种很爽快的感觉，就是、
嗯、
就是把那些人怼的，就是哑口无言啊什么的，感觉挺有力量感的。
嗯
嗯，他的段子，其实我应该是从第二季看过一些他的表演，然后那个时候第二季还是什么时候，他说那个他弟说姐你怎么还不找个对象啊？那他姐说。那这是我不想吗？那你不考北大，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吗？
嗯，
我觉得也挺逗的。
嗯，
人就他的整个，他是整个就是表情和肢体特别加成，他那种
对，
就那种偏着头，然后那种就是找茬的那种样子，还特别可爱，我就很喜欢他。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脱口秀吧，你就是光靠文字是没办法完全的把你要表现的那些。讽刺也好，评论也好，就是那种感觉出来就没办法丰满，那就是要靠你的表情、语言的语气呀，或者说肢体呀。我发现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相比起李雪琴，李雪琴其实有他的特点，但是他没有舞台的那种表现力，其实就是他配合他的长相，配合他的。整个人设
天生就有一个词就是傻、
哎、他本来一出来就好像我们说
不能那么活泼，
对对对，
对
他就该那样，就好像说我们一看到赵本山一上来就想笑，看到周星驰一上来就想笑，就是那种感觉，就李雪琴就属于他本身自带的那种。但是杨丽呢，他就是通过你看他那些花絮，就是他没有比赛的时候，你在镜头扫过他的时候，就那种跟他在场在那个场上面，表演他的段子的时候，就根本就是两个形象。这个等一下我想说一下那个，就说到包括那个工装女也好，或者是那个双胞胎也好，对，小慧或者双胞胎，但他们这两个呢，他们的吃亏也就是在这个肢体语言，就是在表演方面就很欠缺。所以我就觉得杨丽在这方面是非常强的，她的台本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是也不至于就是最好的那个，但是她的表演呢，还有她的节奏，她这把握的非常的好。我看到好多男的都是很急促的，一下来我就怎么那么急啊，话那么有稍微有时候停顿一下，让人家思考一下，那么哪怕是半秒都挺好的。但是我发现杨丽在这方面处理的非常好，我不知道娜娜是不是这么想。
对对对，那个杨丽她的，像你说她那个控制节奏控制很好，她说完那个之后她就停顿一下，哎，知道你该笑了，然后你的情绪可能也就需要那一秒钟的停顿，哎，你就想想，哎，好好笑啊，这点就这样。
然后还有加上她的表情，她停顿的时候她的表情，其实她表情就是在引发你，在引导你就往那边想，然后呢就是他的肩膀这么抖一下或者是压一下，这样子来回一下，你就被他给带动起来了，就是这个是加分的。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他的这个脱口秀表演不仅是语言，他的这个动作和他的，你像你说抖抖肩膀什么的，或者是停顿，都是他表演的一部分，对吧？
对，
都是他的一个延伸，这样的一个延伸。那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杨丽她是北京服装学院的，她本身是搞艺术的，然后呢她从事这个呢，是因为她毕业之后吧也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呢就看脱口秀嘛，大会第一季，她说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嗯，
她有一些东西需要表达，所以她就加入了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行列。对，然后她还曾经调侃过自己的长相嘛，说我不能再好看了，再好看就不好笑了，就是我长得这样就可以了。
确实是，
对，你看脱口秀的，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长相跟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一个特别美的美女去说脱口秀，大家可能觉得干这行的长成这样好像不行。
对，
但你特别丑的去吧，去特别丑的去说吧，可能看不下去，也就不说笑，光吐了那也不行，对吧？
嗯嗯嗯。
所以说这个长相哈、啊，这个也跟这个脱口秀。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你看有一期是刚刚那期吧，就是那个郑爽是那个领笑员嘛，然后那杨幂一出来、
哦、
他二话不说直接拍了、
嗯、
大家就问了，没有这样的，连听都不听段子就拍了、
嗯、
长得好看。
嗯
这个
确实，你这个娜娜一边说，我在脑海里边一边在把他们那个长相都过一遍，我发现还真是的。如果长得特别好看的，就说一些，很屌丝的那个话题，好像跟他的形象特别不搭，会不会？
对，
是吧？
对。
就说你
长，哎，我刚刚想了一下，我觉得张雨绮去说脱口秀，说不定也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就长相里头就有点，就
憨劲儿。他那张雨绮就是
憨的，
有点憨憨的。
对，
张雨绮我真的是很惊讶、
嗯、
她的平时，因为她之前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种大妞，就是没心没肺的大妞，你看不是 X 就是代表无限可能嘛，就看当时那个乐的那个感觉就真是没心没肺的、
嗯、
结果她出来那说的那些我觉得还是挺，我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操刀的啊，可能是背后有团队，
不是啦、
嗯、
我怀疑是陈后帮她写的吧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表演，因为他是学表演的嘛，他表就是整个段子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呢他能够表演出来也是我觉得完成度还挺高的啊。这好，
嗯，
哎，
对，
扯远了。娜来，你继续那个杨丽
杨丽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黑寡妇啊什么的，那些段子都挺精彩的。
嗯，
他那个能抓住一些热点，把这些热点用到段子当中，然后让人就觉得很娱乐当中又觉得很好笑，放松还挺好的。对，
其实我后来看到就说他说了这些，然后呢网上面有一些争论，就说他后来因为我是看到这些新闻，然后再去看他的那个段子的，看他的表演的，我没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因为你。可能就是戳中了那些玻璃心，才能够有那些人的那么大的反应，那种反弹，是吧？
嗯
嗯，
对对对。
而且呢，那些段子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所以我就更加敬佩杨丽。
对，因为这种事情吧，中国没有脱口秀传统。你看这不那谁说的吗？脱口秀OG都才讲了三年，没有这个传统，大家不习惯被冒犯。大家你看现在。对什么明星啊说话，你不觉得就是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吗？就是这个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说。
对对对对，很多他们的段子要改了又改，就上不去，根本就。
对
对，脱口秀本身就是一种冒犯的艺术。我不知道我以前在这边，你们看柯南秀吗？就是美国的，他以前请过，看不看都不要紧，重点是下面，就是他请了一个脱口秀演员，那个脱口秀演员说他是在德州。讲了关于同性恋的这么一个笑话，他的首演是在那儿。你明白德州是个什么地方吗？德州是一个美国最保守的地方。然后他当时就很担心自己，他突然看见下面一个牛仔面色凝重的盯着他，他就想，哎，完了，他不会冲上来把我杀了吧？他就开始摸枪了。结果后来那个就是反响还挺好的，德州人民没有对他很反感。就是你想想，就是在美国的话。具体段子因为比较长嘛，我就不跟大家重复了。你就想在美国，因为他脱口秀大家接受度都比较高，你想想他可以在一个超级保守州讲同性恋段子，大家都还觉得可以。在中国你是连随便声音那么小的说一句男人垃圾都要被骂得不成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杨丽的问题，是这个整个
观众
社会的
问
题。
对，我觉得观众
应该，
对，
他们应该多被骂一骂，就是多接触一下。真的，真的，我深深的觉得，他们实在是刨开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的80年代，感觉接触的思想还挺多元的。现在的有一批人吧，感觉实在是
太天真了，然后接受的思想啊和他们的道德观实在是太正统了，我觉得应该让人多冒犯他们一下，多骂他们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心灵开放一下，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其实
等一会儿有更多的时间的时候，我给你们分享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冒犯男性，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这个就洒洒水啦，就是这种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我觉得杨丽太无辜了。
对，其实
他们那个演员，他们也会有这种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我之前听了一个，就是小块儿之前那个淘汰的有一个演员叫小块儿，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那个胎二代是吗？
什么？
是就你说小块就是那个胎二代是不是？
啊，对，就那个北京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得不把那个娜娜的发言，打断一下，我就记住了。你开始讲小柴，那个不小柴，小块儿啊，就是那个拆二代。我发现他的段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刚才安娜在说的时候，我想补充了一下，就是我们中国呀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都是父权的一个社会，所以男性呢就不自觉的把自己的一个社会形象。就是拔得很高，他们这种优越感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才对杨丽的那些段子有那么大的反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先从小块开始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刚才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娜娜的发言给打断了，她就是希望能够拿小块的表演来做一个对比，是吧？来，娜娜，
对，
继续。
啊，因为刚才安娜提到那个就是观众的玻璃心的问题哈，观众接受不了。之前我听了一个小块的一个访谈，他也提到这块，就是说有他们脱口秀的稿子啊，其实是他们创作之后呢还要过审，有很多东西呢其实那边是过不了的。比如说他是北京人嘛，小块他是那个拆二代，是北京人，然后他呢北京有一些方言口语什么的，他们说出来以后呢可能这个就过不了审。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甚至说已经过审了，但是说出来以后呢，哎，观众反倒觉得哎呀你这个说的有点过啦什么的。他说现在这观众啊，这个要求比这个审稿会还厉害，就他觉得根本就我已经本来我打击率可能是10分，我已经因为过审的关系打击率降到8分，然后呢说出去之后呢，他们还不过关，可能打击率可能也就到5-6，他觉得哎呀这个脱口秀难呀，还是很难的。
对，
还有就像那个咱们回到这个女性这个上面来，就是说那个双胞胎大家肯定都有印象啊，双胞胎这次走的还挺远的。他们有一期呢就是说到那个女性的这个腋毛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没有。对对对，
是
说这个。你看咱们夏天的时候经常看到男性光着膀子，然后那什么露胸露腋毛什么的，大家都觉得那从小都见惯了嘛，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女的她穿个无袖衫，然后那个腋毛不剃，大家觉得哇这女的怎么这么邋遢，居然腋毛都不剃，那他们就觉得这为什么这双标的这么厉害，这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吗？为什么男性他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那女的就不能留不能有。有的话就是这个女的错。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们抓这个点抓的也挺好的。我不太喜欢他俩老比那个脸大脸小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没一两次还行，那
说多了
就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有些点上这个这个点他其实弄得还挺好的。而且我听说他这个当时是跟 卫生巾是在一起的，后来就是因为卫生巾这个没有过审，所以就只保留了这个腋毛这块儿。我觉得对他这块儿就是捕捉一些女性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角度啊，来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放大，给大家这个提供一个笑点，在大家笑的同时呢，可能也会哎注意到原来这个自己的观念哈，应该提一提吧，可能也太保守了。对，安娜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我真的觉得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现在都是偏于保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来说，这种过分保守的环境我觉得是不好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吧，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想法是跟你不一样的，你要学会去理解他，接受他，然后起码都是不加他对他。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说句苛刻的话，就是还是见识太少。所以说这个电视节目啊这什么的，我觉得他们的最大意义根本不是说你传播价值观，而是说把更多的价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觉得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只要不是那种什么吸毒这种明显的违背了大家普遍的一个公序良俗的这种东西之外，其他的那些我觉得都是应该，你可能不同意他，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他和宽容他，整体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氛围是与这个完全相反的，就什么明星抽烟在以前算什么事儿啊，对不对？现在明星抽烟要上新闻，然后要被杨笠也讲过那个嘛，就是那个内涵王源抽烟那些事情嘛。但是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在以前哪有明星不抽烟的，现在抽个烟都不行了，他们内行压力那么大，他又没去吸
毒，
抽个烟干什么了呀？
吸毒不行，
对不对？
抽个烟还不行？
对，然后几个朋友去唱个 K， 那醉了，然后异性朋友搀扶你一下，然后你就是出轨了，然后你回去送女性朋友回家，你如果说有太太也不行。我觉得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就是按我的理解，我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新闻，也不应该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吧，对不对？
无限放大了啊！
对啊，你喝醉酒了，你离你近的朋友扶一下，这个都不行了。你说这是不是他扶你那只手应该砍掉啊？这个女的是不是该回去那个赶紧自杀呀？被陌生男人碰了我宝贵的躯体，我觉得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整个社会不应该是这种不应该是这种这么保守的一个环境。总体说来，我自己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更宽容一点，然后更为自由一点的社会氛围吧。我觉得这个不好，所以说希望这种脱口秀大会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娱乐节目也好，给大家传递出一些更加多元化的一些价值观在里面吧。说不是说让他们灌鸡汤上价值，而是说你这个节目本身表达出一种，比如说他现在允许杨笠说这种话，允许这种脱口秀尖锐一点声音出来，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媒体这个平台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发表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应该多一些包容。其实我就想到一个，就大家别那么玻璃心了，你内心足够强大的话，你应该可以把这些梗也好指责也好笑话也好都消化掉，然后呢大家都从中来反省有还是没有，然后这个如果是这种社会秩序的话，那就是达到了和谐的目的了吧。我这么总结。
对啊，
这样总结可以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休闲娱乐博你一笑嘛，干嘛在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要挑一些
对上
到一定高度，
然后上纲上线的东西，
人权啊女权啊干嘛呀，这我都是一边做饭一边听的。本来就是高兴的嘛，对不对
就
是真的就是纯笑话，我觉得真的不算什么。我不是讲那个，我不是一直在讲那个一些什么欧洲历史嘛，前段时间就是在跟我儿子讲到古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他叫查士丁尼，他的太太狄奥多拉，哇，那个大姐才猛，才叫真正的冒犯男性。他要求这个 他要求皇帝更改法律，要求那个就是这种贵族啊，还有这种就是这种就是各个阶层的人可以跟妓女结婚，就是那种从事风俗行业的这种女性结婚，
嗯，
也然后女性，然后以前因为你知道在古罗马跟咱们中国古代差不多，女的是没有遗产继承权的，
嗯，
她比如说她要是老公死了，她的那些财产就归她小叔子，跟她啥事儿没有，你知道吧？
嗯，
但是她就要求更改这个法律，说要让就是这种寡妇来继承那个丈夫的这种遗产。我就说你想想，人家古代多少年前，人家就那你们这些直男，杨丽说句垃圾都受不了，然后到时候满大街让人娶妓女，你受得了吗？对不对？这点都人的思维不能往后退吗？对不对？所以觉得真的是太想不开，这些男子们想开点，他们要明白自己其实不重要。
对，说到这边，我还是想回到那个双胞胎啊，还有那个什么小慧是吧？
嗯
嗯，对，那我对他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哎呀，一个女的或者说两个女的脱口秀演员，因为在脱口秀的行业当中，男的比较多，包括是在国外的也比较多嘛。但是我就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台本写的也没有说太不行，但就是在表演方面那种肢体啊，那种表情啊，面部表情的管理啊，真的还得要进步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出来的效果就非常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因为在这些女孩子当中，我觉得杨丽在这方面是，如果要我来选的话，她是第一名。在这方面就是表演的怎么说，一下子说不上来了，就
表演风格，
表演那个水准，就是这个是非常，刚才也说了，李雪琴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她本来就长得那种样子，跟她的段子很 match， 所以他们后面这两个小慧跟双胞胎，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惊讶了，已经有女孩子上去说了，
我喜欢小慧一些，
嗯，
因为小慧给我的感觉就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一个女孩，然后是属于那种就是，有一点小俏皮，然后挺机灵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机灵的，然后攻击性也并不是特别的强，
嗯，
然后她说她的那个工厂女工生涯啦，说她追星五月天啦，
嗯，
都会让你就是觉得这也是我可能。对，我能干出来的事儿，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就是
身边朋友的感觉。
对对对，就挺有亲切感的。
对，
然后他听什么，他那个就是在听五月天演唱会的各种趣事啦什么的，都很好玩。
嗯，
然后双胞胎那一对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表演痕迹，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嘛，需要互相配合，需要一些表演。我觉得可能表演痕迹会略重一些。
对，
嗯，是这样子。
对，
嗯，
对，
是的，
我也觉得小慧如果对比双胞胎的话，那比双胞胎要我觉得我更喜欢小慧，
轻松一点。
双胞胎就像，对，像安娜说的，她因为她是两个人，她她说话只能说一半儿，
嗯，
就她不是自己都说嘛，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话能说完，说一上半年，她另外一半要说下半年，对，
所以我也这么觉得，就是小慧在这方面，我就单纯说那个表演方面啊，因为台本的话，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然后能力不一样，水平不一样。那撇开这些，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吧，就需要这几个条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表演，那表演的话，就是小慧还是。就比双胞胎略胜一筹，但是再比起来的话，就杨丽呢是最自然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最适合在台上面做这个表演，那个脱口秀的那种肢体语言那种状态。那还有除了他们，你们还有其他别的女的，比如说斯文
退赛了嘛，
对
吧？
退赛了，但是她也曾经在舞台上面呀，你们有没有什么
脱口秀女王？是这前两不是这个封号吗？
嗯，
对， 对，我没有特别喜欢，我没有，就不是说不喜欢，就是说我对诗文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嗯，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没有说它好或者是不好，而纯粹是个人偏好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它给我一种就是特别不服输、特别在乎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完全不是说他就是本身人怎么样啊，就是本身就是这个事情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整个人设营造出来的这种感觉。
嗯，
我喜欢比较强势的女性，但是喜欢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她强势。你看杨丽也整个她的段子和她的那什么也表现出来很强势，但是你会感觉到她作为一个闺蜜，她应该不是一个强势的闺蜜，就是说你们能够一起嘻嘻哈哈在一起，她能够他关键时刻能保护你，能安慰你的那种感觉。但是诗文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脱口秀界章子怡吧。就是特别争气。
很煞是吗？就是很煞，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一定要赢。
嗯，
就是我一定要赢，然后为此他就会有一点给我不管是他我看了他那么多，因为他成名也比较早嘛，然后我看了他很多次，就一直觉得他没有给我那种就是柔软啊那种感觉，他一直都还比较紧绷，哪怕是就是上台讲段子，他的笑啊或者是什么的，都给我一种还是稍微有点紧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他本身就他的这段子和他的表演风格来说，我不是特别吃他这种风格。
其实。我为什么要挑他出来呢？因为我觉得他是在整行就是大家公认的就比较强的一个选手，虽然后面是退赛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拿出来说一下的。不过像你这么说呢，其实我在脑海里面老是翻翻他的段子，哪一些比较出彩的或者印象深刻的，我居然没有，可能也是他退赛了，但是之前也看过他那个一两场，我没有想起来。我不知道娜娜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感觉对诗文。
诗文他的作品我现在也不是特别能想起来，因为那个后期比较少嘛，他退赛了。然后他之前好像说了很多关于她老公的段子，对吧？
嗯嗯。
那他们两个现在感情生活出现了问题嘛，可能这个对他创作呀。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两个分手了他就没有题材了，不是这意思，但就说我觉得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感情生活受到了这算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嘛，算是我觉得那他影响他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呀、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咱们作为观众呢，咱们也要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来恢复哈，我觉得对他就。咱们就等待吧，咱们给他时间。
就看着他，大家对他的评价，他应该还是非常出彩的这么一个脱口秀演员，而且都已经小有名气的感觉，是吧？因为我不了解，其实做这一期节目我是
相当有名气了
啊，是吗？啊，我是临时抱佛脚就看了一下，所以我的
效果文化一姐吧，是吧？
对，OK。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还有两分钟。安娜，其实你刚才提了一下，就是说在美国这个脱口秀就是那种是另外一种文化，你说还有一些更狠的啊，就是那种讽刺的那更狠的、你两分钟能够讲完吗？来，
讲不完，而且那个必须要看，他那个真的是就是真的需要你去看他的那个表演，你才能够体会到他的那个感觉。他当时是我大致讲一下，他说测试你的，那算了，
就是差不多时间了，是吧？还有
对，就是大致就是测试你多少分钟，你是一个铁直男或者铁直女，测试你多少，你面对谁，然后多少分钟能够被掰弯，然后对，
真的吗？
对，他当时说他要是跟。这个脱口秀主持人说，他要是跟某某男星在一起，然后他在那个飞机上颠簸，然后怎么怎么样，进行了很详细的描绘，然后很有感染力，然后说，他说我大约在20分钟之后吧，我就会抱住他的头开始亲，然后那个柯南说，如果是布莱特皮特在我旁边的话，我1分钟就会变完。
我忘了具体时间了，反正就是极短。
那尺度很大呀。
当时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在想，
嗯，
谁呢？要是林真林姐姐在我旁边的话，我估计都用不了五秒吧，就很好笑。他最后的、
嗯、
他这个整体的一个故事就是跌宕起伏，然后配合他的表情，你会发现，确实在脱口秀行业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比较充分的地方，这个水平确实非常的不一样。
嗯，
回头的话我可以私下发给你们看那个段子，
嗯、
就很有意思、
嗯。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专门做这些的，就是会什么都敢聊嘛。
嗯、
而且在美国这还不算最狠的，你要去欧洲听的话，什么都可以讲。
嗯，哎呀，真的，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能不能跟台长申请一下我们的加时啊？要至少两个小时啊，因为很多时候正在兴头上，时间又到了，就非常扫兴的一件事情。哎呀，今天也是，时间过得好像真快，就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到了，那只能跟各位听众说晚安。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同样时间，大家在空气中见面。好，晚安，
晚安，拜拜。
轻轨电车公司 3TransZ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3TransZ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3transit.org/SIP， 就是 3transit.org/SIP 参与反馈。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Barbie 跳满了即兴即时，下午也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是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生病第一次带别人晃点晃点，说也同你这样
轻轨电车公司 Samtransit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Samtransit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Samtransit.org/SIP， 就是 Samtransit.org/SIP 参与反馈。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